我们刚所读的诗篇九十七篇是诗篇一共有五卷，五卷里面的第四卷。那第四卷当然从诗篇九十篇开始，然后一直到后面大概到一百零几篇。那中间这个一段就是从九十篇开始一直到一百零六篇，这叫做第四卷。第四卷当中又有一部分更小一部分是九十三到一百篇，这几篇每一篇的开头跟中心的主旨都是谈到颂赞或者说欢庆耶和华成为一个宇宙的君王的一种赞美诗歌，所以叫做君王赞美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英文叫做 collection， 一群都是以这个为主题的。当然每一篇的内容都有谈到关于颂赞的不同的一个侧面。那九十七篇呢，它是谈到耶和华作王。所以第一节提到耶和华作王这句话呢，我说在整个九十三到一百篇当中是常常重复出现。比如说诗篇九十三篇的第一节就是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那九十六篇就九十七篇的前一篇，九十六篇的第十节也是这样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然后在后面的九十九篇的第一节同样是耶和华作王开始的，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所以诸如此类的，所以整个九十三到一百篇这整整的八篇都是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开始的，耶和华要作王。他作王不仅是统治这个人类，他统治的是整个宇宙。所以因此诗歌内容里面有提到诸山诸天等等，这个是大自然的。所以他不但是在人间是作王，他同时是统治整个的宇宙。但是第二节九十七篇第二节就有提到，在他的统治来讲，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这个主题也是从九十三到一百篇这八篇当中反复会提到。他是宇宙的君王，可是他不仅仅是以威严，等一下会提到他的威严表现在他的密云幽暗闪电各种的大自然的那种可怕的景象来显示他的威严，更重要的是他的统治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所以这个主题在这个八篇里面会反复反复反复提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九十七篇的特征是一开头就是提到因为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对，欢喜快乐是这个诗篇重复了好几次的地方。譬如说第八节就提到说，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啊也都会快乐，欢喜和快乐。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十一十二节他就提到说，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提到喜乐，十二节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所以喜乐欢喜就整个诗篇从头到中间到尾巴重复出现是快乐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欢喜。诗篇的特征是这样，因为希伯来文的诗篇呢不是强调，一般诗歌里面都是押韵有个音韵，那所有诗歌在翻译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困难，你从中文翻英文或者西方的诗歌押韵翻成中文，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韵尾就是那个押韵的那个韵翻出来，因为字不一样。但是希伯来文诗歌的特征它不押韵的，它押意，就是说它用平行句。我们押韵的意思就是说有个音韵会重复重复重复出现，譬如说我们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一定是在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跟下一句是一样的押韵。但是希伯来文诗歌是押意，第一行跟第二行跟第三行之间有时候是平行句，那因此你翻译成各种语文的时候呢不会失去它的韵味，因为意思你翻出来的话总是平行的。所以这是希伯来文诗歌的特征，也是为什么这个诗篇 或者说整个圣经的诗篇，翻译成全世界现在有几千种语文的时候，都能够同样表达出它的特色。这是大概全世界语文当中希伯来文的诗歌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一个特征，别的语文通常有押韵的。当然整个旧约圣经中除了诗篇历史书或者先知书，也有些地方也有音韵的一些特征，那那个在翻译过程中就不太容易表达，有时候必须在你解释说明的时候，你就会提到其实它这个字本身它是有一个同音字或者类似的音韵，有这样的表达。不过一般来讲，诗篇和箴言这种诗歌智慧书都是押意不押韵，因此它的平行句你可以看出它的那种节奏。所以诗篇九十七篇是一个颂赞耶和华成为普世宇宙君王的一首赞美诗歌。那一开头他就提到了，我刚说了耶和华作王这个事实带来的是地欢喜，众海岛欢喜。这个众海岛这边中文的翻译是对的，那在英文翻译有的话翻译成海岸，众海岸，不过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翻译成众海岛也许更好。那众海岛的意思其实就是整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地图你也知道，除了五大洲以外，大部分都是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岛。那因此全世界都会因为耶和华作王而欢喜。但第二节开始他就提到神的那个威严，他用几个字来形容，密云幽暗，然后有烈火，第三节，然后第四节提到他的闪电。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个大自然现象当中看来是令人胆战心惊的。而这些经文的第一次很明显的出现在人类的面前，那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十八节，那时候以色列百姓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站在西乃山下将近200万。然后西乃山在山上，那时候呢圣经上就这样形容，那时候有乌云笼罩在这个山顶上，有乌云有幽暗，然后天空闪电，然后你知道像火山爆发一样，然后那种烈火在山上出现，所以山下的一两百万的以色列民众非常的惧怕，因此他们不敢靠近这个山，然后就要摩西说你去你去。然后摩西后来进入西乃山四十天之久，他就进入这个密云幽暗之中四十天，他在那里领受十诫。所以这个形象成为旧约圣经中出埃及记形容了以后，然后每一次在先知书历史书甚至希伯来书都会用这个形象提到，说那个是大而可畏。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我站在一个山下，因为我去过西乃山爬那个山，哇那个山哦这高啊，然后要爬，我们都是半夜差不多两点钟到，要赶在日出之前上山嘛。那爬那个山大概要爬两三个小时啊，而且都是台阶，这样一直爬一直爬，然后两点钟的时候幽黑什么都没有，那西乃山是没有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带个手电筒或什么这样当当当当爬上，然后到山上的时候日出，所以当你在山下看到那个西乃山的时候那个壮观，然后你可以想象像前不久几个月前夏威夷有火山爆发，你可以站在火山下然后看火山爆发，然后岩浆红色的岩浆喷出来了，你会赶快第一个想法就赶快逃。可在西乃山下两百万人就看到在这个高山之上乌云笼罩，闪电雷轰，然后烈火，这种景象你会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是一种非常恐惧的。所以这个就是当耶和华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惧怕。但是今天很有意思，今天在教会如果谈到神的荣耀显现，我们大部分的第一个反应或者说想象中的反应就是好像歌星出场了，我们会涌上台前哇。所以我说今天的基督徒大概 无法想象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到底你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看到的是巨星出场了，我们是千千万万的粉丝涌上台前，而你忘掉这一位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诗篇九十七篇所看见，让我们看见的形象是密云幽暗在他的四围。当然这个彰显是他的威严，他的荣耀好像是可畏惧的，但是到后面你会看见，同时耶和华当他荣耀彰显的时候，对于他的百姓，所谓的圣民，所谓的义人，所谓的政治人，却是一个喜乐的消息。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认知呢，往往这两面哈，要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如果你失去一个平衡的话，你过分看重他的可亲近的，他是一个慈爱的，他是一个怜悯的，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的话，你就有的时候忽略对他的敬畏，以至于我们会做一些让这位公义正直的神发出异怒，那个怒气发出来的时候，就像闪电雷轰烈火一样的，因为他的烈火是要烧灭所有不公不义在他周围的敌人。反过来说，我们只看见神的可畏惧的那一面，那就会对神你会敬而远之，你的敬畏会使你远离神。所以神既是可敬畏的，同时神是可亲近的，这两点我们必须有个适当的平衡。否则你只有敬畏而没有可亲近的话，那我们跟伊斯兰教几乎没有区别。穆斯林对于阿拉神的敬畏，我想任何基督徒我们都要感到羞愧，他们每次祷告绝对五体投地，然后他们在聚会当中绝对不会做一些我们基督徒常常做的事情。譬如说，如果神真的是可敬畏，曾经有个宣教士的女儿在他的学校，他那时候还读小学而已，写了篇文章得奖。他是想象他是一个穆斯林的小男孩阿里，作者是一个女孩子，是一个美国人，他想象他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穆斯林，叫做阿里，九岁跑进一个基督教的教会，然后他把他所看见写下来，你就知道这个文化差异跟这种观念的不同。他说他进入教会的时候，基督教的教会正在唱诗，然后师母上去做见证。那你知道那是1980年代很流行穿迷你裙的，所以师母穿那个非常超短的迷你裙上台，阿里不敢看啊，然后穿了一个露肩的衣服、啊、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可是那个阿里的心中，在一个这种的聚会，是一个好像代表神要说一些话的人可以穿这种衣服吗？然后前排有两个男女生，大概两个爱人吧，然后那个女生就头靠在那个男生的肩膀上，然后两个人上面在讲什么都没有听，两个人在嘀嘀嘀嘀在讲话，然后那个在手心上写字。阿里在后面一看，哦，我穆斯林一辈子都不会在清真寺做这种事情。清真寺你只看到男生没有看到女生，其实不是没有女生，女生在后面靠墙边的，男女生不会坐在一起的，更不会在清真寺里面两个人勾肩搭背讲悄悄话。但这是我们基督教教会当中经常出现的画面。所以阿里从最后出来以后，他说我发誓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进教会，绝对不会信他们的基督教。文章结束了，你觉得他看错了吗？我想就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神的公义正直威严可敬畏的那一面，我们认识的太少了，认识的太少。所以你要跟穆斯林传福音，这一点你要记得，他对这方面的认识比我们更深刻。这首诗篇是从这样开始的，但是我说过的，这是需要平衡的。神除了可敬畏，神也是可亲近的。但是他强调了，虽然用密云幽暗烈火闪电来形容这位神，当然这是用我们叫做拟人式的方法，就是说用人的眼光来看的，神的威严绝对不是物质界的闪电 密云这些能够来代表，不过这是我们人间来讲所能够想象的最可具位敬畏的形象，莫非就是如此了？但是其实他的统治的根基是他的本质，那就是公义和公平。神的统治是公义和公平，那因此当你跟神的公义和公平发生冲撞的时候，那就会看到这种景象，烈火闪电然后雷轰，甚至没有提到雷轰，其实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当你跟神的公义公平站在一个对立的位置，相反的，你是不公不义的时候，面对神的公义公平一定发生冲撞，那个时候所面对的，在你眼前所看见的，那就是烈火闪电。那相反的，若是我们也是行在神的光明中，按照神的公义公平行事的话，我们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话呢，那不一样。所以他的亮光，这个闪电光照这个世界，你看到最后第十一节呢，散布亮光是为了义人，是为了正直人预备喜乐的。所以那个亮光本身不一定是那种攻击性的可怕的那种击杀人的那种闪电，相反的，这个亮光可以代表神的那种光照照是世界，而这个亮光是为了正直人，是为了义人。而对于义人而言，我们欢迎光明的来到，而不是害怕，但在黑暗中的人却是惧怕光明的。所以他前面就提到神的威严，那第四节开始进一步的显示，就是说神的那种荣耀的彰显。但是当然所有语文翻译当中都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些，尤其我们这个中文的文字来说，比如说动词，我们的动词是没有现在是过去是未来是，除非加上一个副词来形容。但是很多国家的语文是很明显的可以表示出这个动词是现在是过去式或者将来式，甚至可以表示出这是单数、复数等等。那我们中文的文字是不能表达的。否则的话呢，第四节你可以这样翻译：它的闪电曾经光照世界，就是过去式的；大地也曾看见便震动；诸山也曾经看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我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曾表明他的公义，都是有个曾，那就是过去式。那到第六节的后半，万民将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这边呢，一连串这个好几个动词都是用过去式的，只有到最后一个第六节后半的万民看见他的荣耀，那个是未来式，表示说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很多事情当我们看见神的威严、神的大能的作为、神的荣耀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回顾历史的当中神曾经做过的事情，使我对神产生敬畏，然后知道神是可敬畏的。但是同时这个诗篇的作者也不是把让你的眼光一直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也要谈到现在以及将来。所以因此第六节后半，万民都将看见他的荣耀，这是未来的。所以是从过去带入未来，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会面临许多许多事情，当我们面临危难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要塌了，完了怎么办？那个时候诗篇的作者常常提醒我们回顾，回顾带来的信心让你有信心勇气面对未来。不然我们人的习惯性总是今天的问题、今天的困难会好像一座山一样把我们整个眼光夺去了，我们整个眼光只看见那个。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如果你有个女儿小学，她今天出了一件事情，她可能只有9岁，她觉得这个问题大得不得了，她活不下去了。对父母来看，哎呀，小事一桩，比如说她功课忘记带来了，做好了放在家里，好，完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对父母来讲顶多扣2分嘛，或者可以补交嘛，或者怎么样，我们觉得小事一桩，因为我们人生的阅历太多了，觉得这么小的事情，可对那个9岁小女生来讲 这个事情就是他人生一切的一切。这个一晚了，天都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反应。你说，哎，九岁小女生想的事情我不会，不一定。你可能38岁了，好好的工作没了，忽然间公司倒闭，或者说你的工作被裁掉了，总而言之炒鱿鱼了 ，fire。那你说怎么办？我家里怎么养啊？我怎么？所以你想到你眼前的问题的时候，很自然人的反应就是全部没有了，我所有的一生毁于一旦。但是诗篇的作者常常要提醒你 ，look back， 回头看一看，你诗人写的叫做“却顾所来径”，你走过那条轨迹，你这条路上点点滴滴的，你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的保守。就是诗篇65篇所说的，你以恩典为连岁的冠冕，所经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就好像农人，我马上要感恩节了，秋收，秋天收割完毕，然后驾着一部牛车，然后满车的稻谷麦子，然后沿路走沿路掉，回头一看，满溢的恩典，那个麦穗掉下路边，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一照，就像是脂油滴在所来的路上。你的心里感觉，如果中国人嘛，啊，好可惜啊，赶快收起来。但是诗人的心态是什么？看到这个，就看到，在我所行的路上，沿路都滴下神恩典的脂油。当想到这个的时候，他继续往前走，他心里面蛮有信心，蛮有喜乐，蛮有勇气。你永远要记得，在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回头看一看 ，look back， 看神过去在路上所经历的恩典。因此，神的眼目在眷顾我们。过去他怎么样眷顾我们，今天是如此，明天仍然是如此，你就可以 keep on， 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否则你走不下去了，你就到此为止，你这人生好像到了绝境，到了绝境。所以我们可以体谅，可以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人生到某个阶段他会选择自杀。人家人生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这个关过不去了，大陆说法是这个坎儿过不去了。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什么关是过不去的，有神同在，什么关都可以过。所以诗篇97篇想到耶和华作王，他是公义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的世界不公义，但世界是不公义不公正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想到神是公义的，他是以公义公正为他的根基，他作王在统治。虽然我今天好像看到许多的问题跟神的公义是好像是矛盾的，是对立的，但我知道神的威严，当他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的时候，大地会震动，特别在黑暗中的诸山看到耶和华神的面的时候，甚至好像消化。也许我们难想象，就是说大自然叫消化什么意思？最近看到一些大自然的各地的那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大自然一些小小的事情都会让你了解，人不但是有限的，连大自然的宇宙也是，好像是在神的那种掌控之下，很多事情就好像怎么样摧枯拉朽一样。譬如说日本北海道前一阵子地震嘛，地震完他说整个山哈，不是一个地方的滑坡土石流，它是整个山就像融化掉一样。它地震完以后，你就整个那个山林本来是树林嘛，我就远远看那个照片，就一条一条一条，整个山就像化掉一样，因为这个土壤液化。什么叫做消化如蜡？那就叫土壤液化。土壤看看硬硬的山石，就像水一样的，所以整个山的树林就像一条一条，所以是整排的树林，可能是成千上万的树就这样，但是不是一条，是远远看去整个的山脉这样。这个山消化如同蜡， 蜡烛在火下面烧化一样。这个是看到耶和华的面，所以地震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当火山爆发的时候也是一样，夏威夷火山，我就看过一张照片，是火山爆发前的，它有个地方哦，高级住宅区啊，漂漂亮亮的地方。那火山发生了以后，因为那个岩浆流过来了，所有的房子不但烧掉，整个变成乌黑的那种颜色，整个一片好像是，我想如果当时建筑商盖房子的话，那肯定是高级住宅区，面向夏威夷的大海。我们去夏威夷玩的都很羡慕，我有一个房子夏威夷海边多好，别人下去冲浪哇看大海，如果你住在那儿的话，哇岩浆过去了，全部乌黑麻漆的，然后整个真的是山河变色。所以他就提到神的威严，用一些大自然的小小的灾害让你知道所有的这个东西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但第六节是怎么说的？诸天是表明他的公义，公义是神掌权的根基，可是天怎么彰显神的公义呢？然后万民将要看见他的荣耀。神的公义就是神有他的一种，我们称为规则嘛。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有对跟错，明明显显的，不是英文叫做 fuzzy， fuzzy 就是模糊地带，什么都可以或者差不多相对的。神的公义，所以很多人这样说，天文物理学家呢，像爱因斯坦他说过一句话，上帝不跟人掷骰子，掷骰子什么？那个赌博的时候那个一到六个，一二三四五六，有八点吗？掷骰子，那是获然率。神没有巧合，全部都是定的。所以物理学家在讲，所以你问爱因斯坦，他相信有神吗？我想他是这样讲，他当然不是基督徒，但他也不是犹太教徒，但他不是无神论。他说上帝不会跟人掷骰子，这个宇宙是有定律的。但问题是谁设的这个定律？如果爱因斯坦的说法是，别问我，我只知道有就是。所以爱因斯坦的观念跟苏格拉底、孔子、老子差不多。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是什么观念？就是神的存在是确实的，但关于神的事儿呢，说不清，不好说，好像就不可知论。不可知论不是不知道有没有神，是绝对肯定有神，但是神的本质是什么，神想做什么，说不清楚。对，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我看连爱因斯坦都是这样的。可是他觉得在整个大自然宇宙中显示出一种严密的规则，不能多一点，不能少一点，重力的那个9.8几的那个数字，你多0.001都不行，整个宇宙会乱了套。它就是有一个规则，所以因此诸天表明它的公义。我觉得，不是我们只是人间的对错的那种公义而已，就是神有他既定的规则。所以即使大自然，你都会看见神的某一些侧面，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正直、神一切的东西。那当这个公义用在人间，人跟人相处的时候，那这个公义当然有另外一个执行的一个东西，但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一切所彰显的是神的荣耀。整个诗篇的第七节，大概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注意到第七节好像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跟前面的跟后面的语气上各方面都有一个转折。第七节说什么？愿一切侍奉雕刻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这指所有拜偶像，所有不把真的神当神却去拜对真神的对面，就是虚无之神，不存在或他不是神，把不是神的当神拜的，这些都将羞愧，因为你站错边了，你拜错神了。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那中文的翻译给人一种想象，当然在圣经学者中有一些人是这样看，说这个万神是不是指各个宗教，因为你知道很多宗教是有多神论的嘛。那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 孙悟空啊、关公啊、妈祖啊，有些人拜这个拜了拜了一辈子了，拜菩萨的，这些万神要来拜这一位真正的耶和华神。我们中文的圣经是这样，看起来这样有意思，但是我们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是把万神翻译成众天使。那希伯来书是引用这一节，但是用希腊文的译本，是翻译成众天使。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也许这个翻译更贴近原文的意思，因为这边的万神的神是指在灵界中的，英文叫做 spiritual being， 灵界的某种存在者。所以这个可以通广泛的指，甚至撒旦也是 spiritual being， 他是灵界的。好的天使也是 spiritual being， 所以因此这个 spiritual being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独一真实的那位神？因为在基督教观念来讲，在灵界中唯一可以称为神的就是耶和华这一位独一真神，其他都不是神。所以其他你把它当作神，实际上有时候用叫做虚无之神，他根本不在那个地位上，他不是神。所以用万神的时候会好像误解为我们基督徒会同时承认很多神，只是顶多就有大神小神，有厉害的神不厉害的神，那是多神论的观念。基督教观念是一神论，就只有一位可以称为神，其他都不是神，顶多叫做虚无之神，他是确夺了神的名分，但他不是神。那这些不论是好的坏的都属于众天使或者是灵界的存在者。那因此第七节显然的是什么？它是呼吁这些灵界的众天使，众灵界的不管是好的坏的，要来敬拜这一位真正创造天地统管万有是天地之王，因为耶和华做王了，所以呼召所有的灵界的灵体要来敬拜这位神。那那些把别的不是神当作神来敬拜的都将羞愧，这第七节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这是一种呼唤的口气，但是口气的对象不是对人，而是对于天空所有的属灵界的众天使，呼召他们来敬拜这一位真正做王掌权的耶和华。那第八节之后呢，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耶和华的荣耀，他现在做王了。那那个时候的口气呢，首先第八第九节的口气是对神的说话了，他说耶和华，然后用你，这个你是指耶和华这位神，所以不是对人，不是对天使，现在第八第九节是转过来对这位神。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诸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所谓的判断就是跟公义公正是相关的哈，神的掌权神的治理是公义公平的，他的判断当然就是公义公正公正直，是这个意思。因此当你用公义公正来掌权的时候，锡安是什么？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山上面有圣殿，那个山通常被称为锡安山。锡安山原来在旧约时代叫摩利亚山，就是摩利亚人曾经站在那个山头，但是后来在以色列的时代都称为锡安山，就是圣殿山，今天叫圣殿山。所以锡安耶路撒冷是同义词。因此当你在掌权的时候，在圣城，在那个圣山上，所有的人当然因此欢喜，因此快乐。而且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至高这个字哈，这希伯来语叫 Elyon。Elyon 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十四章，那时候提到那一位叫做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经过撒冷，就是今天叫耶路撒冷。所谓的撒冷这个字哈，就是希伯来语里面很常见的一个字，平安，就是 Shalom。学了我们这个字就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 Jerusalem 后面 Salom 就是撒冷，也就是平安。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 我们在 Boston， 你要知道你所碰到的很多的有名的人都是犹太人，最有名的音乐家当时是犹太人，最好的医生当时是犹太人，最会打官司的律师是犹太人。你碰到犹太人就跟他说 Shalom， 肯定有好报的啊！他们最喜欢 Shalom 这个字，神的平安。所以呢，当这位神他在掌权的时候 Elyon 这个字就是撒冷那个城，当时还不是一个今天的耶路撒冷，只是亚伯拉罕打胜仗经过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个山的时候，他说有个撒冷的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位麦基洗德就是在希伯来书称他为无始无终的，就是没有家谱，那最后怎么样不知道，就是他怎么来的，他什么背景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不知道，叫无始无终啊。这个人圣经上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就 Elyon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创世纪十四章来形容这个麦基洗德。那当然后来在圣经中也好几次用过这个字至高神，不多不多，但不是一两次，但是也不像别的名字用的那么多，比如耶和华这个名字那就是成百上千次的用耶和华，那称他为神的也有，偶尔称他为 Adonai 称他为主的也有，但是 Elyon 这个字呢出现过大概十来次而已。这边是用你耶和华是至高的，或者可以反过来翻译就是说因为你是至高神耶和华，你可以这样讲，因为 Elyon 这个字在这里用的话是一个名词，至高神，你是至高的神，所以超乎全地。下面说你被尊崇，那个尊崇那个字的字根跟至高神的字根是一样的 L 有个 L Elyon 它有个 L 那个字，所以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动词一个是名词，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讲，第九节你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你被尊为至高，尊崇你可以尊为至高，你就发现这个至高这两个字一个用名词一个是用动词，被尊为至高这个变动词，跟前面的至高神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根，一个名词跟动词的表现，所以它是平行句，因为你耶和华是至高神超乎全地，你被尊为至高远超万神之上，这两个平行了，对，超乎全地跟远超万神之上，或者说远超众天使之上，超越天使，那就是希伯来书所用的那个字。因此他这个是诗人对耶和华所发出的一个颂赞。然后第十节开始到最后结束呢，他口气又转了，现在是诗人对于所谓的圣明所谓的义人所谓的正直人说话了。他说你们爱耶和华的，谁爱耶和华，就是圣名被分别为圣的圣名，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因为他保护圣名的性命，他当然是耶和华了，神会保护圣名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这边没有主持，但是很明显的十一节是接着前面的，这就是他也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散布亮光是为义人，他预备了喜乐是为正直人。所以呢十二节你们义人都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所以在整个来讲所强调一件事情是，因为诗篇第四卷通常被认为所有的诗篇第四卷的背景大部分都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回归的时候的回归的百姓所收集的一些诗篇，虽然这些的作者大部分是叫做无名的，只有这整个第四卷只有第一卷第一篇九十篇是写大卫摩西的祈祷，后面的连续91 92 93一直到最后大部分他们称它为孤儿诗，孤儿就是这个诗歌没作者的孤儿没爹没娘的意思，那其实就是作者不明， 但是大部分认为这些作者不明的诗歌，当然其中有几首是大卫的，比如说101篇、103篇都是大卫的诗歌，但是有很多是没有作者，大部分的背景都是在流亡之后回归然后感恩的诗，那因此会想到过去的苦难，然后面对现在的困境，因为回归的时候不是好日子，回到一个满目疮痍的圣地，一无所有，从零开始，所以在这种心情下写的。那诗篇九十七篇也不例外，是在这种情况下，因此他对圣民这些正直人、这义人说话的时候，他了解这些人是正在困境之中，虽然得了释放，经历过神的恩典，包括从巴比伦回来，没有死在那里，但是面对的前面的很显然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有点鼓励的作用。首先提醒他们，你们所有爱耶和华的，同时要恨恶罪恶，但他不是恨恶恶人，因为罪恶是一件事情，恶人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人做了罪恶，他是恶人，但是这个做恶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做了一件坏事，所以耶稣愿意跟所谓的罪人同桌吃饭，包括当时的税吏，包括妓女，包括一些违反了犹太教所有规矩的人，神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他愿意跟罪人为伍，但并不代表耶稣认同罪恶。所以那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原文原名叫做利未，他原来是税吏啊。耶稣呼召他离开做税吏的工作，成为门徒，因为税吏在当时是犹太人瞧不起的，也的确那个职业的本身是非常容易陷入罪恶的诱惑试探，因为罗马帝国的方法很聪明，我想全世界最聪明的是中国人，其次就是犹太人。罗马帝国的税吏，包括税吏长，没有薪水的，他用的方法很简单，像招标会一样，你愿意做税吏吗？行，你愿意上缴给罗马政府多少钱？招标嘛，一个人说100万，一个人说120万，好，120万得标，你就做税吏长。你再缴120万，随便你收多少钱，你可以用罗马帝国的名字，谁不抽税，要罚就罚，要杀就杀。所以当然会横征暴敛嘛，他一定收超过他数额的嘛，因为交了120万，剩下都是他的钱嘛，所以税吏能够做什么好事儿？而且犹太人税率专门向犹太人抽税的，要向中国人抽税，嘿，只有中国人抽得到税，老外是抽不到中国人的税的。向犹太人抽税也只有犹太人，所以这种人叫犹奸，我们中国人叫汉奸，他们是犹奸，所以被犹太人痛恨的人。所以耶稣跟他们吃饭，对当时的近前的犹太人来看，耶稣怎么会跟这种人吃饭呢？耶稣跟税吏吃饭，但他并没有认同这个行为，所以马太出来做门徒。撒该那个税吏长，耶利哥的税吏长离开做税吏的工作，据说后来他是教会的大主教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不是认同罪恶，他是能够愿意跟罪人来往，然后带他脱离罪恶。所以这边义人是要爱耶和华的，都同时应当恨恶罪恶。你不可能爱耶和华，同时又容许罪恶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继续存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你爱耶和华的，必须恨恶罪恶。但反过来说，这个罪恶透过人的手，有可能压迫这些所谓的圣民、所谓的义人、所谓的正直人呢，他要保护圣民的性命，就是说神会保护圣民。但是问题是，保护圣民的性命是指的他肉体的生命不受任何的伤害吗？如果是的话，那历世历代的殉道者又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殉道呢？神的保护谁都伤不了他，他不会死的，可是明明就有殉道者。所以这个性命所说的，并不是指着他们的肉体的生命不会受到痛苦， 不是指的他们肉体的生命会被剥夺以至于像个殉道者一样，而是指他们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会在神的保守之下，他会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那恶人是等于说罪恶使用的工具，虽然恶人有可能最后甚至会悔改得救啊，不是所有恶人都会毁灭的哈，但神会保守他们脱离恶人的手。那因此这一点就提醒了我们，固然神有应许他还要保护所有的圣民的性命，并不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受到肉体上的任何的伤害，有的时候会的。所以在圣经中，尤其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自己的教训当中，我想好多次提到类似这样个主题。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哈，你可以翻你可以不翻没有关系。譬如说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提到你们可能会受逼迫，但是呢当你受逼迫的时候，比如第十章第二十六节他说，所以不要怕他们。怕什么呢？怕各式各样的事情，包括受逼迫的事情。但是第二十八节就说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特别是会杀你的身体不会杀害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人要怕的，他是会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那要怕他了。那就是说你只是身体受伤，灵魂怕不能伤你的，不要怕，我大不了肉体的生命没有了，我属灵生命在神的手中被保守。但有一种人是把你的肉体连灵魂一起毁灭的，那你要怕他。什么意思？如果在逼迫之中你放弃你的信仰，放弃对神的忠诚，你的灵魂同时失落，这样的情况这种的人就该怕，只会伤你的肉体不伤你的灵魂的，不会。那相反的，神对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我们会保护我们的生命，是指的若是你坚持你对神的信仰和信心，你的属灵生命会被保守的，会被保守。所以耶稣在最后的离开世界以前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提到说我们有可能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逼迫。那耶稣在最后的祷告，对门徒的祷告是怎么说的呢？在第十七章十四节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同样不受罪恶的伤害，但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脱离那恶者，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圣经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应许，就是说我们肉体的生命有可能受伤害，甚至会丧掉性命，但是属灵的生命正如这边所说的，他要保守保护眷顾圣民的生命性命。所以历代以来都有殉道者，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在神那里被保存着，他们的肉体的生命失去了，属灵的生命维持着。因为肉体的生命有长有短，有人可以活到八九十岁，有人只活到十几二十岁，甚至更短。有一些我曾经在某些场合提到过，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殉道者当中是包括儿童的，就是很小很小的，有一个孩子忘记他几岁，大概是九岁吧。义和团事件前一年，他的父母带着他全家包括孩子们去了英国，然后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在他英国的教会儿童主日学，那个九岁的孩子留下这样一段话，最后成为他的遗言。他告诉主日学的小朋友，就是这些都是八九岁十岁的孩子在英国的主日学的，他说你知道在英国你可能从来不会想到说因为你信基督教你是基督徒 你随时有面临死亡的危险，但在中国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你随时会为你的信仰丢掉你的性命的。一个九岁小男孩对他班上同学讲的，回到中国以后几个月他就死了，就死在义和团手上。所以人家把他那个话就当成他的遗言，他死之前并没有写真的写什么遗书，但他的那个班上的小孩子记得他的话，就变成他最后的证言，他的遗言。但是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的心情并不是带着一个害怕，而是说你要知道，在中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要拿命来换的。我想他是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说那我不要回中国了，不，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话，我准备好了，我是准备为这个信仰付出性命代价的。九岁的小男孩，所以但他知道我的命可以没有了，但是我的属灵生命在神面前却是保守的，所以他可以不害怕。那因此神要眷顾保护这些圣民，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然后神要散布亮光，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即便在患难中他们仍然可以心里存着喜乐的心。因此所有的义人要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他的名所代表的是他的本质，他的一切的一切，这个名字本身所代表的就是他是谁。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无论面临我们的面对面前的是个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再怎么恶劣，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里面有信心有勇气，而且蛮有欢喜快乐。因为从一开头开始，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最后所有的义人要靠耶和华欢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之下来行事为人的。所以整个这篇诗篇给我们的几个属灵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一个敬虔的爱耶和华的人应该同时是恨恶罪恶的。我们不可能爱耶和华却不恨恶耶和华所恨恶的罪恶，因为这两个是不能并存的。所以基督教信仰可能给人的一种对现代的人喜欢所谓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常常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唯一的绝对就是相对。当然有人说唯一的绝对就是相对的时候，那你可以跟他说，那你唯一的绝对本身也是相对咯，所以相对的相对。对他们而言，他们最不喜欢听的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不喜欢听的就是说只有这个是真的啊，诸此类。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如果耶和华是神，我们就单单拜耶和华。这是当年先知以利亚对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既拜耶和华又同时拜巴利的，心持两意。以利亚说你们不要心持两意，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如果巴利的人就单单拜巴利，你们选一个。就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众民一言不答，什么意思？无意已决，我就是要拜耶和华同时拜巴利。所以你不要以为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不拜耶和华，拜他，问题是他既拜耶和华同时拜巴利。其实今天的世界很多基督徒在某些地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在每一个地方只是那个巴利代表的是什么不一样而已。有些人是同时敬拜神，可是事实上心中念念不忘可能是那个钱，他有两个主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当然犹太人希伯来人的爱跟恨的意思往往是爱的多爱的少，爱的少叫恨的。可是也的确是你不能爱神同时爱财宝，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爱什么比哪个多啊。 那另外在约翰一书的里面他也提到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两个只能选择一个。用圣经上的话来讲，这就是十字架讨人厌的地方，因为坚持只能有一个，而现代人就喜欢兼容并蓄 whatever， 是最喜欢讲的话。这偏偏有个基督教说不，你要选一个。那有些人就是比如说男女关系，有些人就是这个也爱那个舍不得放，他你知道他花心，他就是我爱太多了，所以我不能只爱一个。哎，他喜欢讲，那你说不行，只能有一个。基督教就是独一的。但是诗篇讲得很清楚，所有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对罪恶你只爱就只有一个，不是包容。我们对于恶人可能我要有点宽容，因为他在罪恶之中可能无法自拔，或他不清楚，我有可能把一个恶人转变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不会包容罪恶，我只能恨恶罪恶。立场鲜明，你不能在罪恶的事情上有点妥协。但当然我们的弱点就是因为我恨恶罪恶，我可能所有在罪恶中的人，我一看那种一眼看下去就一副不屑不来往啊，这就是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的问题了。所以我要恨恶罪恶，但对罪容罪人我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啊？能够有点宽容，但是目的最后当然要他脱离罪恶，而不会纵容他留在罪恶中。神不，耶稣不会跟妓女来往，然后容许他继续过妓女的生涯，两回事儿。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段故事是有点争议，是不是真正原文？我们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不是圣经原文，那就提到第八章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人家问他说：“这人是不是该用摩西的律法打死他？”耶稣说：“你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耶稣不是纵容，那是摩西律法。谁是证人，他要先拿石头打。没有罪的意思是你是没有罪的证人，你没有说谎的证人，你有资格先打，这是摩西律法。结果没有，都走了。耶稣跟那女人说的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了。什么意思？耶稣知道那个女人是行淫的，她不是无辜的，她是真的在行淫的。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而不是说 我宽容你了 ，OK， 哎呀，人就是软弱的嘛，继续做你原来做的吧。No，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一个38年的瘫子，耶稣医治他以后，耶稣对他说什么？不要再犯罪，否则以后你比过去38年的瘫痪病可能更严重，甚至你的灵魂会失落的，以后你所遭遇的会比以前的更糟糕，也是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愿意接触罪人，愿意包容他，愿意帮助他，可是耶稣绝对不纵容罪恶，这点要搞清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碰到面临患难逼迫，我们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怎么办？要命的。我觉得旧约圣经中但以理书提到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们所做的事情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当时巴比伦王做了一个金像，就他自己的金像，要全国的人都要拜这个金像，所有不拜的丢到火窑里去。但以理三个朋友都是犹太人，拒绝拜偶像。后来你不讲，尼撒王就逼他，你如果不拜的话呢，用火窑烧死嘛。那如果你知道那个故事的话，我想很清楚他们三个人的回答怎么回答，我觉得是非常可以说非常经典的。他们的回答就是这样说的，第三章这三个人他们的回答对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要求这样回答的啊。第三章27节，然后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们回答是说，我们 不会拜这个神啊。他说第三个人回答说，你不讲的是啊，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回答你。他在前面哈，这是在第十六节，我不会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你记得他说我脱离你的手，就是诗篇九十七篇所说的脱离恶人的手，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下面一句话，即或不然，即便他没有救我脱离你的手，我在火窑中会被火烧灭，就算如此，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先说我知道耶和华神会救我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的手，但是就算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所以为的，我们肉体的生命得保全的这件事情没有应验，就算不是如此，我们会死在火窑中。就算要死在火窑中，王啊，我告诉你，我们还是不会侍奉你的神，不会拜你的金像。好，那尼布甲尼撒怎么样呢？当然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去了。那火烧得非常旺，以至于抬他的军人，那些武士们抬着他把他们丢进去的人，抬的人全部被烧死了。那三个人进去了，那一烧当然这个绳子烧掉了。那你讲一下一看，哟，这三个人在火窑里面还可以走来走去，还有第四个，他说像是神子。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问题了，这第四个是谁啊？天使是圣子，这另外一个争论，这不是今天我要讲的。最后尼布甲尼撒上面看到了以后就说出来出来出来，于是这三个人就出来了。那时候圣经上有一句非常奇妙的话，这三个人出来了，然后圣经上这样说，见火，那些人所有的人包括尼布甲尼撒王旁边的大臣都看到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且没有火燎的气味。就衣服如果被火烧过以后，你知道那种焦焦的味道没有。我印象很深刻是1979年我第一次来美国读书，我在西北大学那时候读化工硕士博士班的时候，那年的就是年中的时候，圣诞节后，1979年12月底，我去 Illinois Urbana， 那是 Urbana 的宣教大会啊。虽然大部分参加宣教大会的都是就是本科生的 undergraduate， 20岁出头的，研究生很少。我又是研究生当中最老的研究生，原来是25岁去读，我去读书都30几岁了。我们全班同学，我们那个化工系全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比我更老的，我是新生，可是是所有的同班同学当中最老的一个，他们对我都肃然起敬。我比他们最大是大5岁，所以我去阿巴拉。然后有一天，排到的那天的早上的讲座讲员是艾德里牧师，很多人都不知道艾德里是谁，他曾经是内地会宣教士，在中国那时候是做学生工作的，然后后来在中国的各大学做学生工作，然后1950年以后被迫离开。外国宣教师都要离开中国，他到了台湾，他创立了台湾校园团契，创立了香港的学生福音团契，创立新加坡，所以亚洲国家的学生团契都是艾德里牧师一个人创立的。他讲到，我知道他，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到。那天他讲到，他一上台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我也准备一个讲章哈，你们的他有一本，每个人有我们每个发了一本书嘛，我的讲章每个字都在上面，所以我今天就不必念我的讲稿给你听了。我今天做个见证，他说我是1950或51年被迫离开中国的，他说就在几个月前，就是1979年大概8月左右，他第一次回到中国。中国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第一次邀请外界的福音派基督徒领袖5个人，艾德林牧师是其中一个，戴绍珍牧师是另外一个，另外3个我不知道是谁。那这2个人是跟中国很有关系的，另外3个是基督教界的领袖。他就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去了中国。他说我在上海虹桥机场 landing 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浦东机场，还没盖呢。虹桥机场没有空桥，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空桥直接接到机门，就一直走过去了，他要坐楼那种一般的梯子走到地面，然后走进大厦。他说我走出机门的时候在想，哇，27、28年了，我回到浦东机场，当年他就是从浦东机场被迫离境的，又回到同个机场，门一打开，他就看到楼梯下站着一个人，恍如隔世，真的是隔世，因为当年送他走的就是那个人，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人，南京大学团契主席，送他走是那天就是他。20多年后，虽然老了很多，满脸风霜，他就看着他，怎么是他来接我呢？那个人在那个楼梯下也是看着这个飞机，他想，因为他后来讲了，他前天才从劳改营放出来，他送完艾德里牧师之后，没隔多久，大概几个礼拜吧，他就关进劳改营，20多年没有出来。前天劳改营说你要出去了，到上海浦东机场迎接一个国际贵宾，他想说我接谁啊？所以一直看着机门，谁啊？艾德里牧师出来了，他是最后一个送他的，而居然是第一个去接他的。然后两个人相见的时候，那种场面，所以艾德里牧师跟我讲，我几个月前我就跟你讲这件事情。然后两个人见面了，但在机场不能多说什么，后来进了旅馆的时候就讲20几年来发生什么事，是吧？那个人竟然才说，我送走你以后没多久我就被抓了，就放进劳改营20多年，一直到前天他们叫我出来要迎接国际贵宾，这中间整整20几年他在劳改营过的。艾德里牧师这样说，弟兄啊，我都为你感到怎么讲，要跟神抱怨的。20几年来，我艾德里虽然物质上我没有什么丰富的，我所到之处，别人知道我，知道我是谁的，都非常尊敬我，认为我是神的仆人。你也是神的仆人，你却在劳改营待了27、28年。It's not fair， 不公平吧？我有时候忍不住都为你，为像你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抱屈。那弟兄说了一句话，艾米斯，别这样说。再来一次，我还会选择神要我走的路，我不会选择像你这样到外面也为神做大功做大事，然后被人所推崇。神所给我的那一份是最好的，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我现在这一份。艾布斯跟我们全部18000个美国的大学生分享，如果有一天你要去中国，你不要想说你为像中国为要为中国做什么，你去那里你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理，那边有多少为主这么多年来殉道的殉道啊，受苦的受苦，你要带着学习的心去的，你不是高高在上去中国传福音宣教的，你是个学生。聚会完了，回到我们那个小组，带头的就是某一个大学的一个美国学生。我那组除了我一个中国人，都是美国人，那都是比我年纪小很多的。那个小组长，他那个神情，他那个态度就是：我知道我错了。我本来以为我从美国去，我带着满腔的热忱，我带着所有的东西要去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哎呀，对神一无所知的中国的老百姓们。现在我发现错了，有多少的人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没听过没见过的人，从他们我真的可以学习很多很多很多。我的印象就是，虽然我一直没有真正的见过，我甚至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是谁，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一个被关了27、28年的中国的基督徒，他被放出来了，他身上是没有火燎的气味的。 所以我听到艾德里牧师的见证，我第一个印象中的一句话就进来了，他就是没有被火燎过的气味，他没有讲一点点这二十七八年他多么的苦，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然后眼泪怎么一大杯，他只有一句话，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这条路的。所以真正在患难中经过的人，有时候反而你听不见他讲太多我们很想知道的他受了什么苦，然后说什么事情，我们很好奇想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真正为主受苦的人，就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他反而就几句话就过去了。边云坡叔叔，我称他为边叔叔，很多叫边爷爷，他写的那个无名的传道者，我见过他好几次，我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听过边云坡叔叔他提到他的劳改营那些人他受过什么事情，肯定有的，我从来没听过，或许在别的场合讲过我没听到有可能，但我跟他谈话也好参加他的聚会讲道也好，我没有一次听到他讲过那些事情。真正为主受苦的人，他们真的是好像不把这些苦难的经验成为自己可以拿来炫耀或什么东西，他真的就像但以三个朋友一样。所以我面临患难的时候，我觉得但以三个朋友他那种坚定的态度，甚至急或不然这四个字要成为我们自己一个心理的预备，因为是真的有可能你肉体会受到很多的痛苦，你有很多的损失，你的前途你的职业你的一切的一切有可能受到很大的亏损，但你要有个决心，急或不然我还要怎么样。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他既然做王，那这件事情要放在你心里，无论你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你自己或家人有生病了，或者你的事业碰到问题了，你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你要记得虽然我目前没有真的看见神在地上掌权，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耶和华已经作王，地上仍然暂时有拦阻有困难，神的这个应许还没有百分之百完全应验，但他已经作王了，这件事情要记在你的心里，不要为眼前的困难遮去你的眼目。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可以喜乐，诗篇三十篇所说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黑夜会过去，早晨会来的，为着那个早晨我会欢呼，我现在就可以坚忍的面对一夜的哭泣甚至黑暗。我想诗篇九十七篇没有让我们好像只是一种鸦片一样，好像盲目对今天是麻木了，不，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现在眼前的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知道虽然一宿会有哭泣会有眼泪，但到了早晨我就必欢呼，为了这个我就可以憋下那口气坚忍一直去走过，不要放弃，耶和华已经作王了，我们可以为此欢乐。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有时候我们信心真的是极其软弱，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犹豫不决，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知道耶和华已经作王，你已经在全地作王，所以我们可以欢喜，我们可以快乐，我们可以坚定的信心来面对眼前的一切，而且我们深信你的应许不会落空，你必眷顾，你必保守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困难中经历到你的恩典。求主以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为榜样，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坚定的心，知道你在掌权，你也必保守我们的心灵，保守我们的属灵生命，直到在你的怀中见你的面为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